宝玉因为家中有这样的大事，贾政不来问他的书啊，这个爸爸没事就要抓过来说你书背到哪里了，所以他很害怕。那最近贾政忙，所以不能问他的书，心中是件畅事，就很高兴。那无奈秦钟的病日重一日，也着实悬心，不能乐业啊，所以也有一点不快乐。那这一天刚刚起来梳洗完毕，要去回了贾母去看秦钟，忽然看到他的书童明烟就在二门照壁前探头缩脑，宝玉就出来说做什么。那明烟说秦相公不重用了啊，就是不行了，要走了。那宝玉听了吓了一跳，忙问说我昨天才看他来，还明明白白，怎么就不重用了？那明烟说我也不知道，是他家的老头子来告诉我的。那宝玉听了忙转身回明贾母。那贾母很疼宝玉，所以他就说好生派妥当的人跟去，到那里尽一尽同窗之情就回来，不许多耽搁啊，因为贾母总觉得丧事啊这些事情不要耽搁太久。所以宝玉听了忙忙的就换了衣服，车子还没备好，急得满厅乱转，一时催促车到了，忙上了车。李贵、明烟就跟随来到秦钟门首，悄无一人，随蜂拥至内室，吓得秦钟两个远房神母并几个弟兄都藏之不迭。就是秦钟其实是寒门，就是他们是小户人家的，然后这些远亲看到宝玉来了赶快要躲，因为官家人啊、人到了就要躲起来。那秦钟已发过两三次昏，已经昏迷了两三次，移床易则。易则我们现在不太容易懂啊，则其实是席子，是席子。那么这里面一个典故是曾子，就是孔子有一个弟子曾参，那么他是一个最懂体制的人，因为他在临终的时候睡了一个席子，这个席子是地位很高的大夫阶级的人睡的席子，所以他就不肯，他一定要换这个席子，他觉得他不能够死在这样的席子上，就是在病到那个样子，他一定要人家去换这个席子，就换了这个席。所以一则后来就是讲说人已经要死亡之前要移灵的，移这个移到正厅叫一则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现在比较不容易懂，就移床一则多时，就是已经准备要死亡了，所以会把床抬到大厅，然后换了席子，就是入殓的这样的一个准备。那宝玉一见不禁失声啊，就大哭。那李贵就赶快劝他说不可，他说秦相公是弱症啊，秦钟是弱症，所以未免炕上挺扛的骨头不受用，就说你这样哭闹得他这个时候不安静，所以暂且挪下来松散些，歌如此，说你这样大哭岂不反添了他的病。那宝玉听了方忍住近前，那见秦钟面如白蜡，和睦呼吸于枕上，宝玉忙叫道金兄啊，就叫他的号就是金青。我前面好像有跟大家解释过，金青其实是古典的骑金少年的意思，就是一个青春年少骑着金鱼，就是传说里面神话的一个人物。那他用了金青这个名字，当然讲秦钟其实真的一个漂亮的少年，可是福薄啊，就是你会觉得他一下要走了，所以宝玉就叫他金兄。宝玉来了，连叫两三声，秦钟不睬，宝玉又道宝玉来了。啊，你可以看到这种描绘宝玉的那个深情，就是毕竟这个是他一生有过很深的缘分的人啊。那这个时候一个临终的告别啊，宝玉讲了两次宝玉来了啊，宝玉来了。然后下面就是描绘到秦钟的死亡啊，秦钟早已魂魄离身，其实已经死了，只剩得一口悠悠余气在胸，只见许多鬼判持牌提索来捉他。就古代总相信人在临终的时候是地狱里面的判官小鬼拿着这个链子锁子来 拉他走，记不记得贾瑞走的时候也是如此。那秦钟的魂魄哪里肯去啊，不肯走，纪念着家中无人掌管家务，又记挂着父亲还留下三四千两银子，那早知道多早一点把它花掉，现在还没花完，又记挂着智能尚无下落，因此百般求告鬼判啊。其实读到这里有一种心酸，就是这个小孩子其实是他真的不懂，就是那个生命就有点白白的就被自己糟蹋掉了，可到临终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也没弄完，所有事情都没有了，所以带着这么大的遗憾跟怅恨，好像不肯走的那个感觉。那这些鬼判都不肯徇私，反斥责 秦钟说，亏你还是个读过书的人，岂不知俗语说的，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无尽。我们阴间上下都是铁面无私的，不比你们阳间沾情故意，有许多的关爱处。那有点嘲讽说，你们活人的世界都是在讲人情，我们是不讲人情。可是等一下你发现又讲人情了。那正闹着，那个秦钟的魂魄忽然听见宝玉来了四个字，好像宝玉来了，我不晓得，我觉得读到这里你会觉得一个深情的东西真会让金石为开的感觉，好像真的就让死者复生了。然后秦钟就特别央求这个鬼判啊，说列位神差略发慈悲，让我回去跟我这个好朋友说一句话就来啊，就是他已经接受死亡，可是觉得宝玉来了至少说说话。那众鬼道又是什么好朋友？那秦钟说，不瞒列位，就是荣国公的孙子，小名宝玉。那判官听了就吓起来了，忙喝骂鬼使，就是判官比较大嘛，小鬼是比较小的，他就骂他们说，我说你们放了他回去走走吧，你们断不依我的话，那如今只等他请出个运旺时盛的人才罢。好，运旺时盛，民间一直相信人有所谓的运旺时盛，比如说现在贾元春在运旺时盛，就封贵妃得宠都是运旺时盛，可是有时候是衰，对不对？就是那个盛跟衰好像是一个命运的一个状况。那现在宝玉是运旺时盛，那秦钟是衰的状况，所以运旺时盛的人来了，那个阳气这么盛，所以连鬼都怕啊，就觉得要让他回去一下。那众鬼见督判如此，就这个判官如此，都忙了手脚，可是也很抱怨说，你老人家先前雷霆电报原来那么凶的，可是听到宝玉两个字你又怕起来了。依我们愚见，他是阳，我们是阴，怕他们也无益于我们，就他们是阳间的人，我是阴间的人，我们管他这么多。那督判就说，放屁，俗语说得好，天下官管天下事，他是把阴阳一起看。所以作者有一点用一种嘲弄的方法写了这个死亡里面的鬼判的关系。那自古人鬼之道却是一般，阴阳必无二理，那别管他阴也罢阳也罢，还是把他放回没有错的。那这些鬼族们听说，就把秦钟的魂放回去。秦钟哼了一声，微开双目，睁开眼睛了，从死里面又复活，然后看到宝玉在侧，勉强的叹一口气，怎么不肯早来，再迟一步也不能见了。其实这些地方写得非常的荒凉，就是他们的交往一场到最后的这种无奈啊，就是《红楼梦》里面常常这种生死告别，到最后变成一个非常无奈的一个状态。那宝玉就抓着他的手哭了，说有什么话留下两句啊？你有什么话要讲？那秦钟就说，别无话说，以前你我见识自为高过世人。其实讲的是他自己啊，就是秦钟其实受宠爱之后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了，然后也在那边乱搞乱玩的，所以他自己大概有一点后悔，觉得我今天才自悟了。那当然后面这个都用了很八股的方法结束，说以后还该立志功名，以荣耀显达为事啊。你不知道说秦钟真的如果这个活过来，他真的会这样做吗？大概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他到最后的时候又忽然觉得自己好像好好要有一种醒悟，说毕便长叹一声，萧然而逝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十六回的结尾，结果并不是贾元春的荣华富贵，而是结尾在秦钟。那么这里面的深意，我想大家在读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有很不同的观察跟思考，就是为什么他在贾元春要回家这么繁华富贵的事情，在忙得不得了准备的时候，忽然导入到秦钟死亡这件事情。我想作者一直在让你感觉到繁华富贵的不可依靠，就是那个东西这么短暂，就像宝玉对秦钟的爱一样，那个宠爱其实非常的不可依靠，就是宝玉这么疼爱秦钟，可是当青春消逝的时候是什么东西都抓不住的啊！我觉得他写到这样的一个那个萧然而逝的那个萧然，其实是一种荒凉啊，一种荒凉感。所以秦钟这个家族的完全的消失，从秦可卿到秦业到这个秦钟自己的死亡，三个人的这个死亡几乎是我们在十四、十五、十六这样连续下来看到。那也特别可以看到《红楼梦》里面 一直把人的一种最哀伤的本质拿来衬托现世里面眷恋而放不掉的那个繁华世间。那其实贾元春省亲回去没有多久也死掉了，就是那个繁华富贵也是一个短暂。所以大概因为这个作者很特殊的感觉是他生在一个这么豪华的豪门，那么到第四代这种生是最显达状况，然后到十四五岁忽然家里抄家败亡。所以曹雪芹的身世你特别感觉到他是青少年在最繁华里度过的，然后忽然家族灭亡，所以那个时候他会回忆到那个繁华灯红酒绿的那个感觉忽然变成一刹那之间的幻灭啊。所以这些对比恐怕是非常要细看啊，非常要细看的东西。那么也可以看到所有里面的人物的交代啊，这一场里面的包括十六回里面的北静王啊，二丫头，然后主线的王熙凤、贾琏、赵妈妈，包括贾蓉、贾强、宝玉跟秦钟几个人物串成十六回中间的一个巨大的编制。那我想我们在十七回里面大家就会看到真正盖园林的部分，你可以看到省亲别墅的修建完全依照着他整个这个家里的地势的高低南北东西，我觉得作者几乎像一个建筑师啊，完全是实地勘察去讲这个建筑。因为我觉得这是很少有的一个文学的篇章写建筑古典园林写到这么细，因为这个古典园林跟现在我们的建筑规格非常不一样，它有它不同的一个古典园林的安排方法。所以我们到十七回的时候我们再细讲这个部分。